这一段圣经我们上礼拜讲了一半，今天希望把它讲完。那么各位要注意三个问题，在我讲的过程里面，第一个，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是不是基督徒？我没有问你们，现在不要回答我，我需要你们注意想我讲的过程里面，最后再问你们，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？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跟上面有关，基督徒能不能都进天国？我还现在不要答案，让你们想嘛哈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称呼耶稣主啊主啊都是基督徒，那么耶稣说称呼他主啊主啊，能不能进天国？答对了哈，要答都不能就麻烦了哈，就是不都能。那么所以变成另外一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来了，如果基督徒不都能进天国，那不进的人去哪里？也先不要回答，就想这几个重要的问题啊。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是否就是基督徒？第二，是否基督徒都能进天国？第三，若不能进天国的基督徒，你要去哪里？当然还有第四个相关的问题了。耶稣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什么叫做遵行我天父旨意？那这一个当然跟前面都关联在一起，我们如果勉强可以分成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称耶稣主啊主啊，是否就是基督徒？第二，基督徒是否都能进天国？第三，若有基督徒不能进天国，他要去哪里？第四，什么叫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？不过我前面讲的时候，我是要把昨天上礼拜讲过的做一点简单的整理。登山宝训从七章十三节，刚才我们念的，一直到二十九节，是主耶稣做结论，把前面讲了很多道理，给他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从五章三节登山宝训的开始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一直讲到七章十二节，这是一个大段，十二节就是经律，所以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待人，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一大段重点都是对基督徒讲的，各位先记住啊，重点可以是对基督徒，可以有些应用在外人，应用在旁边听的人，而重点是对基督徒。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一直讲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主要对基督徒，然后七章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，这是对众人的一个呼召， 旁边很多旁听的人，许多人来跟随耶稣，众人都在听。耶稣最后就做一个呼召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对全体的人说，你们要走小路，进窄门走小路，这是一件事情，进窄门必然走小路，不能走大路。那么想走小路也必须进窄门，这就是走天路。那么现在各位要特别注意的，耶稣用了几个相同意义的词句，比方说窄门小路跟下一个好树好果，这是一件事情，只是换一个词句来比喻。然后再跟房子盖在磐石上又是相同的事情。一个走进窄门走小路的人，他就是好树结好果子，也就是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走宽门走大路的人，就是坏树结坏果子，就是房子盖在沙土上面，就是两种人生。一种人生是走到永生，一种人生是走到灭亡。主耶稣在那边呼喊，不要走到灭亡吧，走到永生去吧。那就是进窄门走小路，那就是成为好树结好果子，那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但是耶稣说人比较少啊，人比较少，大多数的人干什么？喜欢进宽的门，喜欢走大的路。大多数的人这个树的生命没有改变，都是坏树，只能结坏果子。大多数的人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倒塌得很大。所以主耶稣讲登山宝训讲到最后，心中为走宽门大路的人很着急啊，不要走宽门大路，进窄门走小路吧。在座的众弟兄姊妹，凡是进窄门走小路的，你记住，这是一种人生，这个人生直到永生。如果不进窄门不走小路，那是另一种人生，那就是会走到灭亡，很可惜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走进窄门走小路满心感谢。如果你的家人，如果你的亲戚，如果你的朋友还不进窄门，还不走小路，好好为他们祷告，恳切劝他们，帮助他们明白真理。好，那现在特别要注意还有相同的用词，引到永生，也就是进上帝的国。引到永生就是得以进到天国。很早我都讲过了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天国神国应该是一样的意思，今天不重复。什么叫得到永生？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，天国临到你。这是主耶稣到地上讲最重要的道。在加利利海边，耶稣讲道的第一句话，各位都会背，什么进了？天国进了，神的国进了。耶稣希望神的国临到世上的人，因为人是活在人的国里面。更悲哀的是，背后是撒旦魔鬼罪恶在世上掌权， 所以人失去神赐的福气，失去神赐的永恒，失去神给的生命，神希望人回到他面前。耶稣从天降下来，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。当人认识神国的宝贵，求神的国，求神的义，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给的新生命，这就是重生，也就是圣灵今天在慕道朋友身上最开始要做的工作。各位都记得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道是跟尼哥底母讲道，尼哥底母希望耶稣做老师教他更多好的道理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神的国，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第一篇讲到就讲神的国，神的国来了。神的国是什么？我也讲过很多遍，再重复一下，就是神回到你的心里做王掌权。神的国不是范围的问题，因为宇宙万有都是神做王的范围。神的国是动态的，而不是静态的。动态的就是神在心里做王，神在管理我们，神在引导我们，神在赐福我们，神把他的荣耀要赐给他所造的人，让神管理，尊神为大，这是神掌权作王的境界。可惜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就悖逆神，不要神作王，不要神管，又要撒旦魔鬼作王，结果人就听从魔鬼的话，背逆了神，走错了路，再产生的结果就是罪恶的力量就辖制了人。魔鬼用罪恶让人背逆神，人跟人不再相爱而仇恨，人跟人不再真诚而虚谎，人就产生畏己贪心，然后许多许多不道德的事就发生了。上帝就看世人犯了罪，远离了神，魔鬼在心里作王，那怎么办？上帝要解决魔鬼在心里作王的境界，所以差遣他儿子耶稣来。耶稣来了，一方面解决罪的问题，钉在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受神的审判，他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。再一方面，耶稣死里复活，回到父的右边，掌管宇宙万有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若想经验神在你心里作王，就是邀请主耶稣到你心里，神的儿子进到你心中，做你心中的王，神作王就实现，神的国就临到。所以主耶稣第一篇讲到讲重生，讲神的国，讲到最后他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摩西举蛇一面代表以色列人悔改认罪了，一面代表以色列百姓相信神的救法，抬头仰望那铜蛇。到新约，耶稣到地上来，成为那铜蛇所预表的救主。人若真诚悔改认罪，信靠神儿子耶稣基督替他死复活掌权作王，圣灵就进到你的心中，把神的生命赐给你，这个新生命才能带来我们 新的生活，新生命，才能让我们结出好果子。我们都是远离神，都成为坏的树，所以从心里面许多的恶念，怎么能够坏树变好树？就是真诚让主耶稣进到心里，圣灵把神的生命给你。记住，永生从今天开始，永生从现世开始，神的生命在里面越来越丰盛，一直到永远与神同在。所以主耶稣的第二个比喻就是好树结好果子，若没有变成好树，再怎么做任何事，在神看起来没有用处。为什么有的人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奉耶稣的名行异能，耶稣却说，你这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等一下我要再进一步的讲解，这就是坏树没有变成好树，房子仍然盖在沙土上，也就是没有进窄门，没有走小路。那么我接下来就再重复上礼拜讲过的，那么什么叫做进窄门走小路呢？我讲之前还要先连于一个想法，请各位记得，我们说过啊，耶稣讲了一句也是很难的话，已经解释过了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干什么？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特别慎重的，对门徒们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请各位现在要回答我的问题了，这是以前问过的，希望你不要忘记。请在座基督徒们回答，你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没有？胜过没有？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今天先听到这边声音，感谢主啊！真的胜过了。马上我再考你一个问题了，你在哪一点上胜过呢？文士法利赛人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请问你几次？没有。胜过没胜过？还胜过。法利赛人除了一定十分之一交给神，还常常周济贫穷，请问胜过没有？好，现在又没有了。法利赛人他们常常祷告，会堂祷告，十字路口祷告，有没有基督徒到今天，不要回答我，到今天连吃饭都不谢饭的，不要回答，请你们自己想一想。那么你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到底胜过在哪里呀？OK， 好，我就是让你们想一想哈。所以登山宝训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一开始我也讲过了，到底登山宝训是福音还是律法？怎么回答？先是福音，后是律法。福音是律法的基础，福音跟律法你可以换成恩典和行为，可以换成礼物和要求。我大概已经花了半年时间跟你们讲这些很重要的观点啊。登山宝训当然有很多律法，很多行为的要求，很多上帝对人的命令，但是现在要考你们要回答， 也讲过好多遍，登山宝训最重要的旧约背景是哪一章？感谢主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里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那就是虚心的人，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啊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然后称他们为公义树，然后说以拯救为衣，以公义为袍给我们穿上。而这一句话是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之前不久，在什么地方向人宣告，这话就应验在他身上。在 哪里讲的？在拿撒勒，在他自己家乡，在会堂里跟那些犹太人就宣告，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我，实现了，这圣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但很可惜，拿撒勒的犹太人拒绝不接受，还要杀害耶稣，耶稣就离开拿撒勒，然后就到了加利利，到了湖边，然后就讲登山宝训。好，那么现在请各位特别注意啊，耶稣后面讲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后面讲，若不遵行我天父的旨意，不能进天国。但是你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第一句登山宝训的话是什么？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是他们，他们这些人进天国了没有？进了没有？怎么答不清楚啊？耶稣说，虚心的人，你们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这些人的。请问这些人进天国了没有？那这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？遵行天父旨意了没有？好，这样连在一起看的登山宝训，你要把它整体来看，你不要把它分开来的。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关键，什么是天父的旨意？在登山宝训里主耶稣所强调的，什么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的义？这个主耶稣自己有解释嘛。所以重要的问题回转过来，就是请问你虚心了没有？请问虚心了没有？真的虚心了没有？好，感谢主啊！如果你真的虚心了，你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没有？遵行了天父旨意没有？遵行了。当然等一下我要说哈，天父的旨意一面说很广，你记都记不完，但在登山宝训主耶稣所强调的却很明确。讲到最后，耶稣把天父旨意其实那个重点就是在前四福的里面。我们一再讲这个前四福，一个真正虚心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，会不会哀痛他的罪？会不会？会不会掉向神柔顺？会不会？会不会饥渴慕义？所以你就得着神赐给你的义，因为弥赛亚要来，神差遣救世主来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礼物，这是神的福音。神在旧约老早就计划，老早就预言， 借着先知，众先知，那最明显就是以赛亚。弥赛亚来做什么？神的儿子降世，就是要用拯救为衣，公义为袍，要把神跟人之间正当的关系叫做义，要赐给人。什么叫不义？就是不正当，就是人偏离了神，人变成撒旦权下所统治的罪恶中的生活。神要把罪除去，神要让人跟神恢复正当的关系。我们因耶稣的教救赎都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可以呼喊神为阿爸父啊，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慈爱的天父。因为现在关系变了，不义的关系变成义的关系，罪人的境界成为称义的义人，在神面前，神就不看我们的罪过了，只看耶稣基督的义。所以称义，为什么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？因为神看我们是耶稣基督，那是他公义的儿子，他完全的儿子，我们在基督里面。那第二，我们也说过，当一个人真诚悔改认罪，为罪哀痛，向神柔顺，饥渴慕义，我们不但承认杀人的罪，大家回答，还承认什么罪？恨人的罪。请问法利赛人承认恨人的罪没有？没有，他只是不杀人，他只是外表的义。法利赛人说我不奸淫，却没有悔改认罪那淫乱污秽的念头。法利赛人说我不背誓，却没有悔改认罪那虚谎欺骗的行为。法利赛人说我只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我的报复是合于律法。但神说你要为仇敌祷告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那是神对我们的希望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当你真诚悔改认罪，圣灵带领之下，你已经经验超越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是神的作为。那接下来把主耶稣请到心里，做你的王，做你的救主，你的人生会改变。过去是坏树，坏树请问结什么果？现在变好树，好树结什么果？这是上帝结的，圣灵帮助我们。我记得考过你们啊，大家在一起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。我们不是守一些规条，凡是做基督徒的人生，他是因圣灵重生我们，得着神的生命，然后圣灵在里面不断运行，不断做工，充满我们，而把他的美善能够活出来，我们就越来越被改变。如果你没有真诚虚心悔改认罪，寻求神的义，你传道去了，请问你是好树还是坏树？你去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请问是好树是坏树？还是坏树？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，请问是什么树啊？还是坏树？所以我要跟各位提，那一些称耶稣是主啊主啊的人，他如果没有真诚虚心，真诚悔改，真诚地接耶稣到心里做主，嘴巴喊耶稣主啊主啊，结果 就是后面耶稣讲的这些人。所以这是一段啊，后面只分三段。第一段窄门小路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坏树坏果，这一段一直连到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却是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离开我去吧。所以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那就是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房子盖在沙土上。那么在这里我要也特别借这个机会啊，跟各位说，假先知其实行神迹异能奇事多得很，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。各位若有机会回家去看马太二十四章，耶稣说在他以后很多假先知兴起来，很多假基督兴起来，行神迹奇事异能迷惑许多人。我想由于时间关系我尽量简短，因为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第一，我们为韩国近70年的复兴满心感谢主。韩战以后到现在不到70年，这是韩国基督信仰大复兴的阶段。这以前韩国基督徒人数很少的，那么大复兴没有时间去分析了，我只告诉各位我们非常感恩。因为据现在统计，汉城至少1/4基督徒，韩国的汉城，韩国的全国讲错了，汉城1/3基督徒，整个韩国大概1/4基督徒。所以这是 韩国的大复兴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了解韩国的人也很担心，因为至少50几个异端，至少37个异端，他们的教主都认为是弥赛亚再临。最有名的叫做统一教，各位可能听过啊，统一教的教主前几年过世了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文显明。迷惑许多人，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些错误了。韩国至少37个，那么还有很多今天会到你家敲门或者在路上给你送东西的，一种叫摩门教，一种叫耶和华见证会，这两个都是已经被定为异端的。摩门教大约1820年开始的，这个摩门教的教主 Joseph Smith 他说他看见异象，看见圣父圣子给他显现，然后叫他说今天的基督教都错了，重新来一个。他后来就来了一个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，那么这么长的名称现在简称叫什么教？摩门教。他们从这个纽约靠近 Rochester， 我去那边讲到，他们朋友还特别要带我去那个山上，他说在山上见异象。从 Rochester 开始以后教会拒绝他，以后他就跑到 Ohio， 以后跑到 Illinois。 这个 Joseph Smith 死在 Illinois，他的接班人叫做杨百翰，逃到犹他州以后就住在盐湖城，然后广传摩门教，因为那个时候很荒凉。以后那一边今天犹他州很可惜95%的百姓都是摩门教徒。我不能再多讲啊。那么这个他错误的信仰，错除了圣经，他们有摩门经。 Joseph Smith 说他到山上去，天使长他是叫做 Moroni 给他显现，给他一个黄金的书，然后给他翻成 英文就是摩门经，他们读圣经之外根据摩门经。那么有的人说，那么天使给你的那个黄金的书让我看一看啊，我们就相信了。他说那本书被天使收走了，没有了，就是翻译的这一本，要看就看，不看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就是这本摩门经跟圣经配合在一起，里面很多错误的信仰，我没有详细，没有办法详细去讲了。他们除了对于圣子圣父的错误描写，他们支持很多很多不对的信仰。耶和华见证会也是这样子的，他也是个牧师，耶和华见证会是 Charles Russell 这个牧师，他去见异象，他宣告耶稣1874年再来，大家等他来，1874年没来。他说对不起，我算错了40年一个世代，等1914年就来了。好在他命长，1914他还没死，结果又没来。他说没来是因为我们看不见，他到了空中，耶稣已经在空中登基作王掌权，所以耶稣已经来了，以后的人继续跟随他。他的错误也很多，最明显的一个是强调耶稣是受造的，是天父上帝第一位创造的次等神。所以你去读他们的圣经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是一位小神， The word was a God， 小写的，他们的圣经都是这样子的。这是偏差，这是公元第三第四世纪亚流异端的再版。那还有别的错误我不能多讲，但是我必须讲一样，因为最近我收到从母堂寄来的一封信，提醒亚特兰大的基督徒们要小心。中国大陆神很大的恩典，我们实在感谢神，因为在1900年庚子事件义和团，我们才8万基督徒。1950年国共内战结束，政权改变，大约80万基督徒。到现在2015年，至少8000万基督徒。上帝，你要说赐福韩国，其实赐福我们中国是更大，但很可惜，缺少真理的培训。所以在大陆上的异端一大堆，我不要讲太多，不知道各位大概听过吧，听过灵灵教没有？没听过。创办的人姓华，华中华的华，华雪茹，而不是华雪和，和平的和。他说华雪和有两个字跟耶和华一样，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啊，他是耶稣第二，他就是第二个神职，那是很极端的讲一些奇怪的事情。这个一个异端我不多讲。不知道听过三班仆人派没有？三班仆人，一班是5000，一班2000，一班1000，这个我也不讲了。那现在影响亚特兰大的已经来了，叫做东方闪电派，听过没有啊？这不是写，不是讲武侠小说，东方闪电真的叫东方闪电。当初他引用的时候就用耶稣讲的一句话，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如此，所以早期叫东方闪电派。不过这个名称大概他们觉得也太特殊了，现在都改成全能神教会，以后你们要碰到的话小心，这是异端。那么他们到台湾去的时候，把台湾也闹得天翻地覆，他们取名叫做新歌教会，歌唱的歌。开始我一听有点吓一跳，这可不是若歌教会派去的吧？绝对不是啊，叫新歌教会。那么去年台湾很多很多教会神学院联合起来就办 这个讲解抵挡异端的大会，现在在那边他们也受到很多限制。可是现在在我在纽约的街头，以前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，真的就看到这些人在发单张，他们常常用家庭小组的聚会在那边影响。所以将来如果有全能神教会、新歌教会、东方闪电派来跟你们去接触啊，请你们不要参与，那是错误的，很多错误。最重要的一样，他说上帝是公平的，基督再来已经发生，耶稣第一次来以男性的角色显现，基督再来请你们猜要以什么性别显现？女性的，而且已经来了。在哪里？他们说这个在中国大陆河南的什么地方。真的啊，真的。结果这一个团体啊，在大陆的时候有跟暴力、有跟色情、有跟欺骗有连在一起，所以已经被大陆的政府判为邪教。你们如果有人回到大陆去问就知道了。以后呢，他们主要的人物就逃开大陆，去哪里？美国。讲太笼统了，在纽约，就在以前我住的附近。所以我的一些朋友真的被他们影响，被带进去了。那我没想到亚特兰大我们的母会，他们送一封信给我们，要我们注意警告弟兄姊妹，如果东方闪电来的时候别给他闪到，靠耶稣的名，靠圣灵的大能，你能够抵挡得住。如果你实在不懂，将来有这样的人，请你们赶快问你们李长老，问你们的教会的许多前辈们，那么请他们帮你们解答，脱离异端。因为时间快到，我赶快讲最重要的哈。那现在我要请你们看，为什么称呼主啊主啊，不一定是基督徒。我的答案是，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不一定是基督徒。若是基督徒，他就是能遵行天父旨意，他就能进天国。若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不是基督徒，当然不能进天国。那你说为什么称耶稣主啊还不是基督徒呢？也许你马上想到罗马书，请看罗马书现在第十章第九节，保罗不是说吗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什么得救。若求告主名，就必什么得救。这是罗马书。我们这个管电脑是不是睡着了？罗马书在后面啊，在后面是荧幕上的第二个。好了，不管啊，各位都记得保罗讲这个话，你若口里哦来了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这些人称耶稣主啊主啊，为什么不得救呢？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呢？原因，主耶稣的时代对于耶稣复活前和复活后称耶稣为主有不同的意义。在耶稣死里复活以前，称耶稣为主原则上是照着旧约对主的四种用法。主人，这个手表是我的，我是主人。第二个，太太对先生尊重。撒来称亚伯拉罕为什么？为主。第三，对于老师，对于审判官，对于城市的长官称为什么？主。第四，对神。 旧约里面这四种一直延续下来，主耶稣复活以前，很多人称耶稣为主，主啊，主要的是夫子的意思，老师的意思。我请你们看三节圣经就要做结束了。第一，荧幕上有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，马太下面的，就下面一个，就请管电脑的这个下面一个就是了。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请大家来念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请看一样的故事，马可第四章三十八节，一同念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这个用夫子，记住夫子。那路加福音一样的故事，路加福音第八章，门徒来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好，我就不多讲了，你去读四福音，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。用主跟夫子常常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尊重耶稣，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不一样。这一位复活的主，称他为主，是天地万有的主，创造宇宙的主，救赎人类的主。保罗第一次看到耶稣，他什么也没看到，因为大光眼睛照瞎了。也保罗知道这是天地的主在跟他显现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天上声音回答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从此保罗到处宣扬耶稣是主，那个主就是万有的主宰，就是宇宙的真神，就是创造救赎统管他的主。如果我们的信仰对于耶稣是主，是保罗这种主，你就是得救的。如果是像一般人夫子，你就没有得救。所以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。那天父旨意是什么？在这一段圣经特别强调，天父从旧约就计划差弥赛亚来，让弥赛亚把义带给人，让弥赛亚进到人心中来作王，让弥赛亚代替我们的罪过，解脱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，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，让我们得进天国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啊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当然所有信耶稣的人靠着耶稣的大能都要行善，不断把良善活出来，但不是因你的良善你得到上帝的悦纳得进天国，乃是神的恩典带来了救恩，我们才能在救恩中产生好的行为。愿神恩待众弟兄姊妹，把登山宝训我们搞清楚了，就讲完了。从下礼拜开始，我要讲教会的建造，因为这今年我们就是先从灵命，从个人跟神的关系，讲到属灵的建造、生命的建造、家庭的建造，然后我们要进到教会的建造。愿神让他的教会越来越达到神荣耀教会的境界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借主耶稣把许多重要的真理传达给世人。我们何等有幸能成为主耶稣讲里面有福的人，感谢主借圣灵感动我们，真诚已经虚心哀痛温柔即可慕义，也求主在我们心里作王，不断改变，让好树结更多好果子，让我们在地上显出的好行为荣耀在天上的父，也让我们因主同在能蒙主悦纳的侍奉，无论传道、医病、赶鬼、行异能各样事工，将来都蒙主称赞，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，求主赐福众圣徒，恭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接下来要举行圣餐纪念主，我要先读一段圣经，我读的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二十三节，各位可以听思想。那我读的时候，也请服侍的同工们就到前面来，我们能够把握时间。我一面读，凡服侍饼杯的同工，请你到前面来，弟兄姊妹就静心的听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：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审查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请弟兄姊妹通通起立，我们来感念主耶稣的爱。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请慕道朋友们，为了教会的规矩，避免混乱，凡还没有信主、没有受洗，请你暂时不拿着饼和杯，你可以一同参与。若有主内弟兄姊妹，你审查觉得良心不安，你也可以这一次暂时不领，因为当我们得神洁净，解决与神与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避免吃喝自己的罪。这是神圣的，神在天上看着我们。所以现在我有一分钟时间给众同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感念神的爱，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你舍命流血，等候他的再来，也审查自己的行为。要我们常常纪念你，
现在我们就在纪念你的爱，纪念你为我们受的苦。愿主的爱激发我们，使我们爱主更深，跟随主的脚踪，也等候你的再来，也求主光照我们的心。若有亏欠得罪神得罪人的，现在能在你面前忏悔，也蒙你宝血的洁净，也让领受这饼和杯成为我们蒙福的管道。你亲自丰盛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愿主悦纳我们的祈祷。当年你怎样拨开这饼，怎样分别这杯，愿你现在照样赐福分给众人，我们从你来领受，献上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请坐。等一下，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，就拨开，愿主赐福这饼，我们来从他领受。拿到之后，各位请等到一起拿到，我们一起来领用。你可以心中默念主的恩，主的爱。我们也预备来唱一首诗歌。
上载我人，要纪念你。
我们同存感恩的心，领受主的饼。也愿主赐福这杯，纪念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。我们来唱有一活泉充满宝血啊，这个换了一首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，领受主的杯。各位请起立。但愿这宝血的功效天天发挥奇妙的功能，弟兄胜过撒旦魔鬼，胜过罪恶，都因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。但愿神的大能运行在教会中，分别为圣，成为荣耀的教会。分散的时候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 慈爱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关于我们 Modern 5000 申请特殊使用许可的事情。今天请我们的长执会主席梁天俊来做报告，请大家专心听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个我上次报告的时候了，跟大家讲了有好几个重要的日期，我们要跟邻居跟那个市政府会面。那么有四个会议，对不对？那么其中一个呢已经过去了，在那个七月份我们已经跟那个邻居有一次会面。那么马上呢就会有另外三个会议。那么这三个会议呢，我们是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来帮忙的。那么其实在周报上面也有写啊，就是说第一个会议呢会在那个8月6号，就是马上这个礼拜四的7点钟，会在我们这个北堂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地方呢，会有一个跟我们的邻居的沟通会。这个沟通会呢，是会跟我们的四分之一英里之内的邻居呢，会有一个沟通会。那么我们如果有这里在座的，如果你们是住在教会的四分之一英里之内的话呢，你们应该已经收到那个律师的一个邀请信啊，律师的邀请信，希望8月6号礼拜四的晚上能够7点钟来到北堂这里，能够来到大堂这里，有一个沟通会。那么如果你收到信的话，就是北堂的话了，就务必请你们一定要来啊，请你们一定要来。而且呢，我们想知道大概有多少人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收到信又决定就是一定会来的话了，请去那个聚会结束之后呢，去我们的 office 那边，那个谭立伟了，我们的秘书了，会跟你那个登记啊，说希望你能够来。我跟那个陈长老呢，也跟那个律师，跟帮我们办这个Modern 5000这个 parking lot 的律师呢有沟通。他认为呢，我们教会呢比最好呢，就是大概有40到50个人啊、出席这个会议啊。那么说，所以如果你是不是住在四分之一米之内，但是又有这个负担来帮忙的话呢，所以请你也在聚会结束之后呢，去那个office 那边啊，我们帮你登记。请大家了解了，是说。我们也不希望有太多弟兄姐妹出现，因为他那个律师的看法就是说，他如果太多的话了，可能把一些别的邻居吓到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可能了，就说你先去登记 ，OK？ 我们看看有多少人，我们再通知各位说，希望你一定能够来这样子 ，OK？ 但是去登记的都是你，就是确定你了，这个礼拜四晚上一定能够来的，请去登记。那么我们再通知你啊，再希望你能够来怎么样，好不好？那个这个是第一个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个礼拜四你不能来，不能帮忙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之后呢还会有两次会议，一次呢是在9月1号的礼拜二的晚上7点钟，当时候那个这个会议呢就不是在北堂了，这个会议呢将会在那个市政府，在 Johns Creek 市政府的大楼，这是晚上7点钟，那么那个聚会呢，那个会议呢就是在那个市政府的那个叫 Planning Commission 面前做一个公听会。那么到时候呢，我们就希望越多弟兄姐妹说越好，最好把他们的整个那个会议厅那个塞满，塞到没有人能阻止我们进去啊，再来代表我们的支持。这个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就是9月1号的礼拜二的晚上7点钟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9月14号的晚上的7点钟，也是在市政府大楼。那次呢，将会在Johns Creek 的市长。跟他们的市议员面前做那个公听会，那个会议呢也是希望越多人能够去到支持越好。 那么就是9月14号的礼拜一的晚上7点钟，那么就是也是希望能够把它整个那个 City Hall 整个塞满，那让他们就不就让我们要停止我们进去，就代表我们的支持。OK， 那报告在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记得今天如果你礼拜四晚上，这个礼拜四晚上有那个意向要来的话，请去那个office 那边向秘书登记，谢谢。
也希望每个人都为这件事情在祷告中纪念。我们欢迎今天的新朋友，第一位是施吕君女士，请问在这里吗？好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第二位是王月秋王敏 family， 哦，欢迎欢迎。第三位是管胜和张冰冰。第四位是罗世庄、蔡一美、斐利门，欢迎，请坐。下一位是黄天意，好，请坐。好，请问有没有没有介绍的？请问钢琴这一侧有没有？这边，中间，大家的右侧。没有哈，好，请大家看到这个单章里面的第六项是青少年管弦乐团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青少年管弦乐团已经有多年，而且他们等于是代表教会常到社区去服侍。如果您的孩子有音乐方面的长才，也愿意他们从小就开始操练服侍的话，这个青少年管弦乐团是很好的一个机会。那8月9号和16号下午1点15分在儿童崇拜厅有 audition， 欢迎你们来。然后另外教会外面呢有美丽人生这个戏剧的一个单张，如果您愿意去邀请你们朋友来参加，来到教会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请大家默祷以后我们去上主日学，谢谢。